候我都是这四个字，这四个字一出来我就在深深的罪疚感里面了。你想一个教会的传道人，如果你到教会弟兄姐妹去跟你说好久不见，你说他的亏欠有多么的大。而且我常常觉得厉长老他安排讲题啊，真的是在圣灵的带领下，因为他常常分配给我的题目都是我特别不愿意去面对的，甚至是没有学好的。就像他刚刚讲特别有经验的，因为他应该是知道这个罪疚感对于我来说就像影子一样如影随形。因为传道人你在教会里面你轻易就会觉得自己做不够。我前不久看了一篇文章说母亲的通病，两个冒号背后就写着罪疚感。做妈妈的都有一个通病，就是罪疚感，你永远都觉得对孩子做得不够，做太多了你愧疚，做得不够你愧疚，就是没有一刻你是觉得刚刚好的心安理得的。那我又不信又是母亲又是传道，所以我罪疚感是 double 的，深重的。而且他在安排这个讲题的时候，他不是排我这个星期，他排的是下个星期。这个星期应该是全姐讲的忧郁。我在去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就发现说很有趣，他说所有的心理学家在研究情绪这个时候，这些课题不同的话题的时候，都把罪疚感摆在最后。罪疚感是他们最后研究的一个课题，也是他们最想回避的一个问题，因为在他们的研究过程当中，所有的心理学家都要经历一种痛苦。而且正因为如此，他们就很少提，所以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就相当的少。所以他把我排在最后，如果不是因为机缘巧合，我应该不会今天站在这里，有可能我还继续会在醉酒里面直到下周跟你们见面。所以我觉得我很像这样子的一个形象，来这之前是这样，来到这里更是这样。我相信未来的时候还是会不断的会在这个情绪里面，但是我想让大家看一看，我其实也是这堂课重新的去思考和反省，也学到了不少新的东西。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心理学家给罪疚感的一个定义。他说当一个人想做或者一做，你可能看的时候会，我一开始读的时候我觉得怪，我把那个想做一做翻作成说你想要去做，就是有一些事情你应该做却没有做的，一做就是你做了一些你不该做的事。 OK， 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刚好和你的良知的道德标准以及你的价值观产生了一些冲突，随之而来在你心里面产生了一种不安和愧疚的情绪。你在这个情绪里面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身体跟心灵都共同体验了，这就罪疚感就产生了。但是有趣的就是他下面这一段很有意思，他说罪疚感会因着时代的变化，个人的价值观或者是道德标准的不同，就会有很大的差异。是真的，你现在想一想，用个很简单的婚姻的例子好了，把它摆远一点。 OK，以前我们是怎么样？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才是对的，自由恋爱是错的。到后来自由恋爱是对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怎么样？是错的，是腐朽的，是应该抛弃的，对不对？那到现在呢，我们对婚姻的观念，有没有这个婚姻都不太重要了，是吧？结不结婚，有没有这个仪式都不重要了。我辅导一个还不是信徒，他跟我说他考虑离婚，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原因是我跟我先生认识的时间很短，我们没有在一起住我们就结婚了。所以你这个你看到他的价值观的判断，你就知道说现在人对于婚姻的观念又不同了。我们以前如果认为未婚同居是错的，现在可能什么合理的可接受的，因为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个人的道德标准不一样的时候，就造成他对一些错误的行为的判断就不是那么准确。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我不是在这里要去讨论心理学家给我们定义的罪疚感，因为如果从世俗的角度去定义这个罪疚感是没有标准的。今天我觉得是错的事情，你产生了罪疚感，也许十年二十年之后它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不对？ 所以在一个没有一个标准的状况下去讨论罪疚感，我觉得很牵强，然后也可能产生一些错误。而且关键就是，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听心理学家，是不需要到教会来，不应该听我说的，有真正的心理学家会给你们更专业更好的分享。而我今天想要讲的是站在基督徒的角度，教会的角度，神的标准去看这个罪疚的感觉。原因是为什么？原因就是我们神所给出来的这个标准确实很久的，从创世以来一直到这个世界的结束，它不会因为时间的改变而改变，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也不会因为人文的改变而改变，它永远都是这个样子。而且它完全从一开始它已经决定了这个标准，直到它结束的时候还是这个样子，不会多一点，不会少一点，也不会胖一点，不会瘦一点，不会因为你个人觉得说，哎，你这人的心大一点我就窄一点，是吧，你个子小一点我就给你宽一点，不会，它就是一个完全，可以说它是一个直线，也是一个圆圈，而且它是独一的，唯一的一个很久的标准。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罪疚感，我先把这个标准给大家定义了。其实讲到这里我就想起主耶稣说过他自己，他既是房间里的房角石，他也是跌人的磐石，就好像他是一个标准，你在这个磐石上，如果你站得好，你就立在了磐石上，但若你站得不好，你便是怎么样，被他绊倒跌倒的一个人。而神的这个标准将会是我们今天去判断我们的罪疚感，也会在这个标准之下你可以区分出来什么是真正的罪疚感，或者是健康的，或者是积极的。那我现在用的是诗篇32篇1-2节，在给你们的周报里面我也给了这段经文，先让你们看一下神怎么样给这个罪疚感的一个标准。在这两节里面诗人大卫用了4个希伯来文字，在这里中文你是看不出来的，那虽然我已经写得这么清楚了，可是你可能看你都会觉得说，哎，明明出现了两个罪字，对不对？在第一节里面的上半节，赦免其过，过犯的过，那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不应该做的事情你做了，过了。掩盖其罪，那个就罪就是应该做的事情你没做，你亏欠了。然后心里没有诡诈，诡诈就是你心思意念里面的一些东西，心意里面的一些东西神都会判断的。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罪疚感，可能是因为行出来了，别人看到了，指责了，或者是怎么样，有些道德感比较强的人，可能别人没有指责，自己也感觉到愧疚了。但是在这里其实大卫所要提的就是很多是我们都不能明辨的一些心思意念和动机，这些神都会来判断。因为我们人呢，很容易会把自己的动机心思意念合理化，一开始可能还挣扎，不小心合理化之后罪疚感就消失不见了，可是神可能都不会让这个过去。那还有第二节那个罪，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我们在中文里面看到是罪字，可是希伯来文是个完全不同的字，但是它也表达出来说一个人在道德上他违背了神的旨意。我们刚刚看到心理学家的定义完全没有提到神的什么心意的，对不对？只是讲说你人的一些行为，可是在圣经里面明明的点出违背神的旨意，那就是怎么样，会被绊倒了。你在这种状况下就会出现一些错，可能会产生一些罪疚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标准下，我们就可以区分出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健康与不健康，建设性和破坏性的罪疚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是处在一种虚假的罪疚感，根本就不是神给我们，是我们自己怎么样背负起来的。如果我们不把它放在神的标准里面，我们怎么样就可能背了一些不必要的罪疚感。那这里讲到一些假的罪疚感是怎么说呢？真的罪疚感它是特别点名这人的行为心思意念真的违背了神的心意，而假的罪疚感是说这个人把自己的道德标准定得过高，太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 然后以至于达不到的时候，他就产生了一种罪疚感，而这种罪疚感不是神要给你的。还有一种就是无知，他因为对神的真理很多的无知或不解，给自己奠定了一些什么罪疚感。我前不久去看一个姐妹，她很可爱，非常善良，非常好的一个人。她跟我说，她说 Jackie， 我们基督徒不就是应该帮助人吗？我说是，没错，我们能有的时候就是应该给嘛，对不对？我说没错。然后她说只要自己情况允许就应该努力付出，对不对？我说对，都没错。可是原因就是什么，她帮助了，我应该怎么说，抚养孩子应该是父母亲的责任，对吧？绝对不是阿姨姑姑的责任，对不对？你这个阿姨姑姑要去替别人来抚养孩子，你觉得是不是过了一些？但是他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在深深的自责和内疚里面。我想问，这样的一个 自责感和内疚感是神要给他的吗？还是他自己过高的道德标准和要求，以致他背负了这不必要的罪疚感？还有我自己的家人，就我自己的大表姐就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女儿，她孝顺到孝顺父母就完了，她还把她的弟弟妹妹都一并孝顺了，以致她常常在很深的无力感里面，只要兄弟姐妹有什么不好，她就深深的自责，认为是自己的什么过错，自己做的不够。而这种罪疚感都不是神要给他的，甚至可以说不是父母给他的，也不是兄弟姐妹要给他的。连我回去，他如果觉得照顾我不够，他也在深深的自责里面不断的道歉，就弄得他其实很不愉快，甚至是很多的病痛跟随着。我觉得就是因为一些自我要求的过高的要求，甚至不认识自己，强加了一些不是神要给他的责任感，以致引发了一些假的罪疚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些，如果准确的去分析的话，这一部分的罪疚感是可以拿掉，你可以得到很大的释放，而且可能在某种情况下会帮助那些没有责任感的人怎么样能够成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去看的。还有一个讲到健康与不健康的罪疚感，健康的罪疚感通常会帮助一个人正面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而且愿意去补偿修复，同时他能够学习成长和改变，这是健康的。一个不健康的呢，就是这个人在他的罪疚感里面不断的循环，永远都爬不起来，不断的在自责当中，在这里面他没有学习，反而是怎么样回避甚至是放弃，然后一直在重复说神已经原谅我了，但我还不能原谅我自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建设性和破坏性这三个我会在后面一些实例里面跟大家讲的更仔细。建设性就是真正的一个罪疚感会帮助这个人改变，他会变得在他的行为修复的关系里面，他会变得更加的自重自爱，更加的谨慎，以至于不再什么重蹈覆辙。可是破坏性的却让这个人自轻自贱自暴自弃，以致怎么最后就对自己放弃。我下面就给大家看几个，在这里呢我想从完全没有罪恶感的人来讲，就是罪恶感低下的，在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甚至是基督徒里面可能都有这样的人。我给的这两个人不是代表他们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是认识神的人，而且还是很早期应该说跟神还是面对面谈过话的人，是吧？该隐大家都很熟悉吧，该隐他杀了他弟弟的时候，对不对？神怎么样问他，他怎么回答神的？该隐问他说亚伯在哪里，神问该隐亚伯在哪里，该隐说我岂是看我弟弟的。所以在他的这个行为里面，在神的标准上他已经跌倒了，这个行为里面他完全没有罪疚感，因为他怎么样道德意识低下到他都不认为他有错，所以他回答神一句说我岂是看顾我弟弟的，然后神就要刑罚他，对不对？驱逐他在四处流浪，他跟神怎么样讨价还价，说你不能这样待我，太过严格了，你要给我个印记保守我不要被人所伤。 所以神给他个印记，就说凡是阿该隐的必遭报七倍。那拉麦是他的子孙，这个人 OK， 圣经里讲到说也是道德感低下，一直都不容易产生罪恶感。 OK， 他多妻残暴，残暴到他说凡是怎么样杀该隐的遭报七倍，杀我拉麦的人遭报什么七十个七倍。所以像这样的人呢，基本上就是说罪疚感在他身上是完全没有什么积极的建设性的果效，就属于说被弃绝的一类人。那我这里选了三个例子，让我们来看看不健康和破坏性的罪疚感。为什么我在这里没有写真？因为这三个人的确是真真实实的处在一种真的罪疚感里面，他们的确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得罪了神，不管在心思意念和道德上都怎么样触碰到了神的这个标准，是处在真的罪疚感里面。但是在这个真的罪疚感里面，他们处理的方式面对的方式不同，就造成了一些不健康和破坏性的。亚当我刚刚讲说我去看那个心理学，他们把罪疚感放在了所有情绪里面的最后一个，但是圣经却把罪疚感放在了所有情绪的第一个。非常有趣，你翻开创世纪第三章谈到的第一个情绪便是罪疚感，而罪疚感引发了接下来一连串的情绪，恐惧、害怕、怒气、忧郁，清一色的是从罪疚感出来的。其实只是告诉你，当你跟神的关系一不好的时候，你的情绪基本上就不太可能好了，可以这么说。那我们来看亚当，当他一吃了不应该吃的果子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羞耻，对不对？羞愧、罪疚，然后怎么样？害怕、逃避，然后接下来就是怎么样？用自己的行为怎么样掩盖？所以他会做了个皮子的衣服把自己怎么样裹起来。所以他从犯错之后，他所有的行为都是采取什么自救的方式？我犯错了，然后我开始害怕躲开，我不去面对，然后用自我的方式自救。自救完了，神迫使他面对的时候，他还告诉神说是你给的这个女人让我吃的，一直在什么排斥他这个行为，不去面对。那扫罗，大家我这个扫罗是犹大的第一个王。那扫罗也有犯错，对吧？扫罗僭越了他的本位，他应该等着撒母耳来献祭，祭司献祭。可是他这个君王却做了祭司该做的事，以致撒母耳责备他的时候。OK， 他就跟撒母耳说是因为你来迟了，我害怕人要离开我，所以我做了这件事情。你也看到他第一个面对的问题不是跟撒母耳说我错了，我不应该，我得罪了你也得罪了神，马上就开始怎么样 defense 保护他自己，用自己的行为先让自己这个罪疚的感觉能够减轻，用个合理化去解释，然后接下来他就开始对自己自我放弃。自我放弃在哪里？他跟撒母耳说了一句话，就说唉，麻烦你在以色列面前抬举我。 OK， 他要撒母耳来抬举他，以致他才能够去什么敬拜耶和华。你看到在这个关系里面，他还是把自己放在最重要，你先照顾到我，我再来照顾你的神。那但后来你知道扫罗就在一种自暴自弃里面，以致被邪灵搅扰，他如果不靠着大卫的情深，他是不得安宁的，他始终就没有在他的这个罪疚感里面走出来过。犹大是主耶稣的门徒，我想你们都很熟悉这个例子，他出卖了主耶稣。 OK， 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产生了一种罪疚感，因为他知道他流了无辜人的血，对不对？所以他懊恼，在深深的自责里面，他把钱还回去，人家说拿走，那是你做的事， OK， 我们不管。所以他自责之后呢，他把钱还回去，还不能从自责里面走出来，最后他怎么样？选择自杀，自我了结。你看到这三个人在他们面对他们的罪疚感的时候， 所采取的方式都是相当的不健康和破坏性，以致最后怎么样都没有从罪疚感里面走出来。不管他们是推害怕、逃避、推卸责任， OK， 寻找借口，甚至是自我了结，那罪疚感怎么样，其实都还是陪伴着他们，对不对？从来没曾走出来过。那我想同样给你们三个人，让你们看看这三个人犯的错不比前面这三个人小，但是他们是怎么样正确的去面对这个罪疚感，如何走出来的。出不来了， OK。 一个健康有建设性的罪疚感，我就给他三部曲， OK。 必须承认我们是跌倒了，不然罪疚感不会产生，对不对？是不是？肯定是摔下去了，做错了，你才会有什么罪疚感、愧疚感，这是肯定的。但是关键就在于说，我知道了，可是我怎么样积极的、健康的去面对了，然后怎么样，我站了起来，在接下来的日子我好好的走。如果这三步做到了，基本上我觉得你们如果有罪疚感OK， 常常有罪疚感伴随着你们，也不需要害怕，因为它会帮助你们怎么样站得更好、走得更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人。犹大，这是创世纪里的犹大，我别把他当作主耶稣的门徒，这是大卫的祖父。你知道犹大是我在创世纪里面最看不懂的一个人。我觉得神要祝福约瑟理所当然，是吧？不能讲理所当然，就是说他也配得，因为约瑟的确的好，约瑟在各样的事情上都站得住，他没有做得罪耶和华神的事。可是大卫我就始终读不懂，从大卫出现 OK， 犹大，从犹大出现，你看在亚伯拉罕的这几个孩子当中，我也不觉得他特别出色，他还是随心所欲，对吧？你说跟兄弟合伙起来去害约瑟的时候，也没有见他多么的勇敢去保护。还有一个就是在对待他自己的家庭上，他也是随心所欲，他出去遇到了一个女子，他就娶来娶妻，就生子，生了三个孩子， OK， 三个孩子都没有教育好，以致被耶和华责罚，都什么早死，老大老二早夭。那他就把他的媳妇赶回家，很怕他怎么讲，小儿子也会因为这个就失去的这个儿子，就把媳妇给赶走了。赶走的过程里面，你看他出去剪羊毛，去到其他的地方，看到路边坐着一个女的，以为是妓女，他就招来了。所以你在他的行为当中，我常常觉得我不太读得懂犹大这个人，为什么他能够在创世纪49章，甚至是亚伯拉罕祝福，不是雅各祝福他的十二个孩子的时候，他的祝福一点都不比约瑟少，他拿到的经文甚至比约瑟还长，而且大卫从他而出，耶稣也从他而出，我就读不懂。直到我再去读创世纪38章，仔细看犹大和他玛的故事，最后那一点，当人家看到他玛怀孕，就说你怎么能够怀孕呢？这个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呢？准备要用石头打死，甚至去报告给他的公公犹大说，他玛 OK 可能跟不知道跟什么男在一起，一直造成了怀孕。他公公还说把他拖出来，把他打死。结果他就拿着他公公留给他的那些当头印子印章递给他。犹大当时说了一句话，他就说他比我有义，他夸他的媳妇比他有义。从这句话里面你可以看得出犹大怎么样，他知道自己的错，对不对？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的错，他不能认为别人比他强比他好的，至少在他的这个过犯上，他随性的招了一个妓女来。我常常在想，他的随性搞不好连他媳妇都是知道的，不然不会用这样的一个技巧去骗他。他把招了一个妓女来，没想是他的媳妇扮成的。他这样的一个随性的行为，以致他陷在了这个不义的行为里面。他对着他玛，甚至是拿着当头，甚至是乡邻都承认说他比我有义。 他犯错了，他面对了，他承认了，接下来他还做了一件事情，我待会儿我再讲他继续做的。犹大第一步在他的罪疚感当中，他怎么样直接的面对了他的问题，他没有说他玛你为什么骗我，对不对？他没说你为什么骗我，我是被引诱上当的，我怎么样，我可以拒绝否认的，他没有，他就说了一句他比我有益，他表扬他的媳妇他玛比他有益，同时也就承认他自己是个无义之人，他很正面的看待自己的过犯，了解自己的错误。那还有大卫，我就不多说了，大卫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对不对？睡到这个日落西山，爬了起来，看到一个妇人洗澡，为了把这妇人起来，还把她的丈夫送到前线，用一种间接的谋杀的手法得到了这个女子，被神狠狠的责备。神说你在暗中所行的事，我要在光天之化日之下要把它表现出来，一直到后来他的儿子加沙龙叛变的时候，与他的嫔妃在光天化日之下做了不圣洁的事情，然后神也把他从罪孽里所生的这个儿子取走了。大卫被责备的时候，他在神面前，他就跟神面前神直接的认罪。我今天选的诗篇三十二篇以及我们很熟悉的诗篇五十一篇，你都可以看到大卫非常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过犯，他说我真的行了这恶，我唯独得罪了神，所以他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找什么理由，也是直面。还有一个就是彼得，彼得三次不认主，最后怎么样出去的时候，他有没有跟神说，神啊你要体谅我，因为我是软弱的人，我当时是被很多看到你那么困难，我又被很多人逼迫，所以我害怕。他没有，他就出去懊恼的哭泣了。所以一个健康或者建设性的罪疚感，第一步一定要非常直面自己的过犯，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这个过错去寻找借口，当你一寻找借口的时候，你就已经怎么样不想去处理它了。所以我觉得看清，我怎么看成请了，看清己过，就是看清自己的软弱， OK， 了解你自己的确是错了，不为自己的行为去辩解。还有一个就是真诚的悔改。那我刚刚讲到犹大承认他玛比他有益的时候，他接下来的一件事情，他就开始把他的媳妇接回来，接回了家中。他本来是怎么样属于那种送出去就不打算承认这个女子，可是他把他玛给接回来了。我也在想，如果他不把他玛接回来不知道大卫是从哪里而出，所以大卫就进不了那个族谱了。所以他把他玛接了回来，还就照顾他，以致他玛生了一个双生子。那还有个就是大卫刚刚看到说神刑罚他的时候怎么样，他接受了神所有的刑罚，孩子被拿走， OK， 王位被抢夺，然后被孩子背叛，这些他都默默无语，甚至有人嘲笑他的时候他都默然接受，因为知道这一切是出于耶和华神。那还有一个就是彼得接受了他自己的失败，对不对？那他痛哭流涕，知道自己的过犯，以直到主耶稣再次回头的时候，三次问他 ，OK， 他了解神问他的那个心意，就是你要面对你三次的否认，这是一个真诚的悔改，这是必须要有的一个过程。所以在罪疚感里面，如果你只是不断的自责，却没有一个诚心悔意的悔改，那这个罪疚感都是假的。或者可以说是表面的。还有一个就是彻底的改变，真的罪疚感你会看到一个好的结局，健康的建设性的罪疚感你一定会看到一个好的结果， OK， 绝对不是我刚刚讲的最后就是在什么自暴自弃自轻自劣里面就这样过去了，那都是一个虚假的破坏性的或不健康的。但是真正的你一定会看到一个好的结局， 不管是对你自己还是对你受伤害的那个人，都会有一个好的结局。像犹大他最后把他玛接回来的时候照顾了这个女子，甚至在圣经里还解了一句话，从那之后他并没与她同房。 OK， 他把她带回家照顾她，就像怎么自己的女儿一样，以致他玛进入了犹大的族谱，所以才可以看得到大卫的出身。而且他一直怎么样，像公公一样的来照顾这个子女，再也没有与他亲近。所以你看到犹大一个彻底的改变。那还有大卫，大卫的改变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大卫到晚年的时候身体不无法自暖，人家把童女送到王的怀里他都不与他亲近。你知道他是王啊，对不对？那时候他要亲近是完全怎么样合理的，可是在这样的时候他都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就是看到他的一个改变是相当的彻底。还有就是彼得，那彼得的一生就不用说了，当他在回转的时候，我在问他是否还做过背叛神的事情，出卖主耶稣的事情，对不对？他一生就守住了怎么样他所信的道。所以一个健康的或者有建设性的罪疚感，我用这句话给大家总结。这句话我想起来可是忘了在哪个章节，还是问吴长老的。约翰利长老也知道，约翰福音第八章。你知道我觉得这句话把我们一个整个罪疚感，主耶稣给了一个很好的表达，就是简简单单一句话。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他们为了试探主耶稣捉拿了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 OK， 那我想问这个妇人有没有做错事？把他捉拿来丢在主耶稣面前的时候，大家就说抓到他了，要用石头打死，对不对？你说这个女人羞不羞愧？当着众人的面，啊，主耶稣讲，主耶稣没有抬头看，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如果都没有罪，都没有那个什么，都可以指责那人，那你们就石头打死他。所以众人都散去了，但是这个女人怎么样？却一直的待在那里。她没有躲开，没有逃，她做有罪疚感，她羞愧，然后特别面对圣洁的主的时候，对不对？她就静静的待在那，然后主耶稣才抬头问了一句话。他们去哪里了？ OK， 然后就问这个女人，然后就问这个行淫的妇人，他说主啊，他们都走了。我觉得他那个称呼主啊特别的有意思。在圣经里面对主耶稣的称呼，如果他说到是主的话，我觉得他已经怎么样清楚或了解，不然他会说夫子或是拉比。可是在那一刻他却说主啊。但是主耶稣就回答这一句话说，女子啊，我也不定你的罪。这个我也不定你的罪，主耶稣亲自的怎么样拿去了他的罪疚感，对不对？他犯罪羞愧，在人面前羞愧，在神面前羞愧，可是神却怎么样除掉了他在人前的羞愧。因为你们都没有错的人，你可以定他的错，这里只有一个人可以定他的罪，是谁？主。可是这唯一可以定他罪的人却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了，给了他丰盛的怜悯和饶恕，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把这个跌倒的女子扶了起来，然后主又说了一句话，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扶着你站起来之后，以后你要好好走，不可再犯罪了。所以我想跟孩子们分享，也是跟自己分享，在你生命当中时不时都会有一些真的假的健康或不健康的罪疚感陪伴着你们，在那个时候你们可能很难处理，不妨静下心来，像这个女子一样单独的到神面前，用神的标准他的慈爱来量一量，来清一清，甚至是分析分析，用他的圣来光照光照，以致看看哪一些罪疚感是不必要的，不是他摆在你身上的十字架，反而是魔鬼撒旦借着这些小错不断的控告你，让你跟神远离，就像犹大一样远离，到他相信他的罪过大过神的恩典， 却不是像彼得一样觉得神的恩典大过他的罪过。所以你可以这样去量，然后重新在神的怜悯当中被神扶着站起来的时候，你从要告诉自己，我要好好走，不要再犯罪了，以致怎么样，我能够对得起他丰盛的恩典，好不好？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里，希望这句话我们能够记住，主如今都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他也不定我们的罪了，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就好像那犯罪的女子一样，在我们身上有各式各样隐而未显甚至是任意妄为的罪，你都晓得，时常得罪了人，得罪了自己，甚至是得罪了你。愿父神你施恩怜悯，主啊，我知道你是怜悯的主，你走上十字架那一刻就已经把你的怜悯恩典慈爱设下，你这句话并非只对那女子一个人说，乃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在你的十字架上，如今你也不定我们的罪了，求父神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好的走，从此不要再犯罪，不要得罪你，让我们能够效法大卫和彼得一样，在我们的过犯和软弱当中悔改的时候，除去那缠绕我们的罪疚感，带着一个喜乐和自由的心来跟随你。孩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会众。